神秘病毒蔓延，民间传死亡人数激增。美国病毒学家林晓旭博士谈疫情。中欧峰会前夕，各界呼吁中共停止侵犯人权。灭活新冠疫苗又惹祸，华南理工40岁教授过身。台湾驻满地可办事处开馆，中共不满。感谢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7号礼拜四，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两个关于使用三高代谢补的真实案例。美国马里兰州居民 Tina 曾经因为三高问题苦恼，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不仅睡眠品质显著提升，连长期的肚胀痛问题亦都得到缓解，她的体重下降了，生活品质大幅提升。11年前被诊断出肝癌的台湾郑先生，经历了艰难的治疗过程，在外生的推荐之下，开始使用三高代谢补，结果令人惊喜，不仅体力恢复，食欲增强，连续11年的健康检查指标都维持在理想状态。三高代谢补结合了传统智慧和现代科学，为你带来健康和活力。请上健康520网站，了解三高代谢补，打开通往健康的大门。中国疫情越来越差，国内传媒6号报道说，下午4点医院急诊手写的丑排到500多号，儿科门诊一丑难求，儿科医生说有翻工没放工成为了工作常态。
中国的网民用百鬼敲门，利用这一场多种病原体同时肆虐的疫情。有些人高烧不退，去到医院测了甲流、乙流、支原体都不是，抗原亦都是阴性。回屋企问做医生的家姐说，按照新冠的思路去医，于是就直接用了病毒的药，果然很快就好转了。还有人透露，身边有几个病人根本不知道究竟感染的是什么病毒，抽血化验甲流、乙流、支原体腺病毒都不是，亦都不是新冠，一不是就是低烧，一不是就是不发烧猛咁咳，咳到五脏六腑都痛，有人咳了个几月乜嘢药都冇食。唔单止喺北京、厦门同上海都有人系咁样情况，感觉就好似有一种新嘅病毒悄悄喺度蔓延。呢一轮嘅疫情喺中国爆发已经有三个月，最近出现嘅变化系儿童白肺患者激增，仲传出越嚟越多人死亡，但系官方就封锁消息。安徽省芜湖市化名刘明嘅的士司机，12月3号接受新唐人采访的时候透露说，我们这里师范附小发现三个大白肺已经停课。医生说，学校和他们医院里面很多人得了白肺，100个病人里面大约有10个，同事的细路有些也都白肺，他说有后遗症医不好。辽宁锦州从事保健行业的陈先生说，你不要看官方的数字，现在医院死人已经在这里增多了很多，已经开始排队了。12月4号，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通知说，中国多地呼吸道疾病流行期叠加，有流感、新冠病毒感染、支原体肺炎等等的流行特点。针对各地医院儿科爆满，卫健委在通知里面说，要千方百计挖掘资源，开展儿科诊疗业务。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全面向儿童开放，不得拒诊。中国问题专家黄克对大纪元表示，卫健委发这个通知，其实就是承认在整个中国流行肺炎在度大爆发。中共要求基层卫生机构全部开放，说明这个疫情来势汹汹，在全国各地是普遍发生，而且情况非常危险。美国病毒专家林晓旭认为，现在中共需要解释清楚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需要去医院看病，重症需要吊盐水，甚至出现白肺要洗肺等等，怎样解释重症。林晓旭说，就算是有交叉感染，哪两种病毒交叉感染会令到病症加重，这个都没有具体的解释，官方仍然在隐瞒重症的人数和死亡的人数。而黄克认为，现在需要有强大的国际压力，对中共提出明确的要求。他说， 美国同日本呢啲受影响嘅国家应该对中共保持强大嘅压力，否则中共就会更加猖狂。冇数据嘅公开同透明可能会俾国际社会带嚟灭绝性嘅灾难。至于喺中国国内，王克表示中国人自救系非常重要嘅。佢话呢一次疫情冇出现李文亮咁样嘅医生吹哨，讲明中共嘅打压同管制到咗一个新阶段。整个中国形势嘅高度恶化，中国人要自救亦都只能够靠自己啦。
中国新一波疫情来势汹汹，医院逼爆，儿童大白肺患者激增，疫情死亡情况不断传出。中共国家卫健委12月4日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全面向儿童开放，不得拒诊。
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他表示各地医院人满为患，疫情已经很严重。他说其实首先第一个作用他是要分流，目前肯定是各个大医院、各个城市里面的儿童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就是要缓解小朋友去医院看病要排几千个号，如果不是连大医院都顶不顺，所以他一定要分流，将这个重担往下压。并不是说有任何的地方的医院出现拒收儿童的情况，或者个别会有，但是不见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中国的医疗资源分配非常不均匀，它不像很多欧美甚至台湾这些地方，很多门诊的医生基本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中国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医院手上，所以很多中国的医生很难自己开门诊。现在上面压下来要你配合分流，现在命令落了来，下面的人就根本没办法拒绝，没条件都要做。实际上这一种命令在一定程度上是卸责，亦是非常野蛮的。就是说我不理你下面有没有这个条件，反正我要分流。实际上就是整个疫情它现在控制不到，那官方就找理由，令到民众转移一部分的怨气给当地的小的医院、小的社区医院。这个是整个体制它带来的非常恶劣的一个后果。我觉得实际上这样的政策下来，其实也都是令人很无语的。另外，林晓旭博士认为中共应对疫情的方法完全是错误的，害了很多老百姓。他说从两方面看，一个是中国本身很可能是疫情的重灾区，在过去的三年几其实都是一个瘟疫的重灾区，通过他极端封控的这种做法要将疫情控制住。共产党他说斗天斗地，觉得自己能够用极端的封控措施来对抗这个大海啸的疫情。这种做法当然令到老百姓的身体健康进一步遭到伤害。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机制，然后又将人封闭在屋企里面，很多人的身心健康都受到摧残，包括精神压力，都会令到人的免疫力严重下降。中国这样的一个环境本来就有很多有毒的食品，空气污染、沙尘暴、雾霾亦都很严重，它采取极端封控的做法就会更加伤害老百姓的健康。打疫苗的话，他的疫苗亦都是传出有10间公司获得批准，但是某一间公司出过完整的三期临床试验的报告以及副作用的全面追踪报告。其实就是拿到政策的许可，借着这个机会赚回一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老百姓打了疫苗实际上是令到这些人都受到伤害。极端封控的措施更加明显地令老百姓看到整个政府的野蛮操作，对于整体的疫情封控不会起到实质的作用。
中欧峰会12月7日将会在北京登场。峰会前夕，国际特赦、人权观察等国际人权组织呼吁欧盟施压中共，停止继续侵犯人权。
12月5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表示，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将会缩短这一次访问北京的行程，部分的原因是在北京他们被迫在中方的监听之下同欧盟成员国领导人通话。在峰会的前夕，国际特赦、人权观察等国际人权组织表示， 中欧峰会除了讨论减少欧盟对中共的经济依赖，中共对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立场等等问题之外，更加应该重视人权议题。人权观察执行长哈桑12月4号在记者会上面说，欧盟应该谴责中共恶劣的人权记录，并且对此采取有效行动。他敦促欧盟领袖通过决议解决中共当局危害人类和侵犯人权的问题。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理事长费良勇先生，他判断冯德莱恩会关注中共人权问题。他说，国际的这些人权机构也都希望中欧高峰会议，希望欧盟能够向中国施压，要在人权问题上希望中国要做出改进。我想肯定会谈到人权问题，因为冯德莱恩据我了解，他是很关注中国人权的。谈人权当然也都会举一些例子，包括新疆、蒙古或者是其他地方的人权，包括习近平关押了很多反对他的人士，这些都会提到。包括对法轮功的迫害继续，我想会提到这些事。另外，费良勇还提醒民众，中国人应该靠自己，认清楚中共的本质，远离中共，不能够依靠中共的领导人。他们都在祸害老百姓，他们看重的是自己的权力。他说，一个毛泽东祸害了中国，现在又出了一个习近平倒退，也都是继续祸害中国，走向个人独裁专政的道路。因为他将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所有政治上的进步全部推翻了。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习近平现在要搞终身制。打破任期制本身就是一个严重违反宪法的现象，属于修改宪法，就是乱搞，纯粹就是乱搞。费良勇最后表示，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去到中国，都要在中共的监控之下和欧盟成员国领导人通话。你可以看到中共迫害人权是明目张胆的。要想改变中共是不可能的，只有解体中共，中国人民才能够获得真正的人权。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邱勇才12月3号凌晨在广州第一人民医院去世，终年40岁。邱勇才临终前在微信朋友圈留言说，很大机率是新冠疫苗引起的后遗症，内容立刻被删除。
邱勇才因为罹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疾病而入住移植舱，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他在留言之中控诉说，自己患病应该是新冠疫苗引起的后遗症。当灭活新冠疫苗注射到人体之后，会引起再生障碍性贫血。他解释说，灭活病毒入面的一些未知的化学物质能够破坏造血细胞正常的造血功能。他自己是一名自然科学工作者、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完全知道药物上市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临床试验。不知道那些所谓的专家有没有针对一些后遗症的案例进行详实的调查分析，就将疫苗推出给民众注射。他呼吁疫苗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这么大的事不能够不了了之，应该派有经验的专家出来调研一下，提供强有效的实验论据，澄清事实真相，令到每一个疫苗受害者都能够获得理赔。对此，独立时事评论人、专栏作家蔡神坤在社交平台 X 上面感叹，邱勇才教授先至40岁就走了，从去年到今年，好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说走就走了，这个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么多的医学专家都没办法做出判断和解释。始于武汉的一场瘟疫几时才结束？匆匆忙忙抛出的所谓疫苗是祸是福？可悲的是，世界卫生组织迄今为止还是一头雾水。中共新冠疫苗的安全性一直备受质疑。在去年，来自中国30几个省市自治区的白血病患者连续发两封公开信指控说，因为打了中国产的新冠疫苗而罹患白血病。他们上访遭到打压和维稳，记者不能够报道，律师也都不敢为他们代理诉讼。
台湾在加拿大满地可设立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12月4号正式开始运作，中共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善在开馆酒会之中表示，台湾加拿大共享民主自由价值，在满地可增设据点，目的是全面加深同加拿大在经贸投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原住民事务以及医疗卫生等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参与酒会的加拿大议会自由党众议员朱蒂史格洛表示，好荣幸也都好高兴能够参加开馆庆祝，令到满地可办事处成为加拿大台湾友谊的见证。台湾外交部去年12月宣布满地可办事处的筹设消息，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之后正式开馆。满地可是魁北克省的第一大城市，加拿大的第二大城市，是加拿大著名的科技产业聚集地，同时亦都是国际民航组织总部的所在地。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多数国家都在这里设有据点。这个亦都是台湾在加拿大开设的第四个办事处，另外三个办事处分别在渥太华、温哥华和多伦多。加拿大和台湾近期关系升温，不单止开设新馆，双方亦都在10月份完成外国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谈判，正在协调签署生效的程序。这一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